安，哦，现在今天有这个高技术的麦克风啊，感谢同工们的尽心在这些上做好准备。今天天气很不好我刚才跟一些弟兄交谈，他说他从高速公路过来路上。只能看到前面30尺的地方，他只能开35迈的时速，所以我们为神感谢这为各位都能平安的来到我们当中现场感谢，我们相信也有一些人因为今天天气的关系不能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的心我想都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在一起在灵里来敬拜神。那上个2个礼拜，主日呢是这个，有刘长老跟于师母分别在主日讲道，他们用神的话来造就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也为此感谢神。那今天呢，我要回到雅各书的讲道系列，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第5章的1到6节。刚才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其中的内容？你们是读了以后呢，是觉得很受安慰呢，还是有点反感？没有人那个有勇气回答我想呢，若是一个正常人读了今天的经文，是应该会有些反感的，因为呢，雅各在这里似乎在骂人，是不是？而且骂得蛮难听的，又说呢苦难要临到，又说呢要吃你们的肉，又说呢宰杀的日子，好像呢雅各呢不止在骂人，他也在咒诅。很多人礼拜天来到教会。总希望能听到一些令人振奋的信息，是不是？不希望听到负面的信息。那我们举个例子而言，在我们的附近的 Houston 休斯顿的湖牧教会 Lakewood Church 是全美最大增长最迅速的教会，每周末聚会的人数听说超过35000人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你看看这个聚会的场面教会牧师 Joe Austin 他所讲的每一篇道都是令人振奋他所强调的是神爱世人。那他说呢，无论一个人他目前的环境多么糟糕，只要他用信心向神祷告，神呢一定会改变这样的环境。使那个人的生活转为平安，万事顺利。这样的信息，你喜不喜欢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谁会不爱听这样的令人振奋的信息呢？但问题是，这样令人振奋的信息，并不是福音，至少不是圣经中所讲的福音。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明明是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为什么不是福音呢？福音不是就是好消息吗？那又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呢？当耶稣在世时，他曾与一个犹太的官叫做尼哥底母谈话。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且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这句话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世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 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里的得救啊，不是指人患了重病或者处在非常危险的情况当中，需要神使人的肉体生命得到拯救。这里的得救乃是神使人在最终得到救赎。 Joel Osteen 讲的道，你们若听多了就会发现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提到我们在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得到力量之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因为认识到自己有罪是很重要的。没有认识罪就不会觉得有需要要福音，唯有认识自己有罪的人才会对福音有需要。所以说，若是一位传道人所讲的道虽然能够振奋人心，但他却没有提到人的罪，他所传的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一般世人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严重的罪需要来拯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罪当中，甚至陷到深的一个程度都不能自拔，不能靠自己的做一些好事来赎罪。唯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才能使信他的人得到救赎。那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样看来，福音的中心内容不是在今生过一个好舒适的生活啊，房子车子啊，都样样都有，一样都不缺。福音的中心内容也不是给人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让人心中得到平安，这些都不是福音的中心内容。福音的中心内容乃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是他为人类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我们在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要守主餐，这守主餐的意义就是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所成就的工作，这是我们经常要纪念的。那虽然说是如此，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当我们人还是软弱的，当我们来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呢还是想每次呢都听到一些让人舒服的道理，不想被提醒自己有罪。老实说，不但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不喜欢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也不想讲今天像今天经文一样的信息。为什么要讲一篇好像在骂人的信息呢？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啊这个逐章逐节的释经讲道方式，我就不能在雅各书中随便跳过一段不好听的经文不讲。那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如此释经讲道的一个缺点啊。我是唐颖气在讲这句话说的缺点，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样逐章逐节的讲道方式能够呢强迫我啊把上帝的话语呢全面的讲解。那上帝呢既然将今天的经文放在圣经中，他就是要我们后代的信徒借着这段经文得到益处。所以若是你现在啊心中啊不太喜欢今天的经文，请你不要太泄气，因为知道神的话都是有益的，说不定啊等一下我把这今天经文分享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啊，希望如此。好，那现在让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又是以一个嗨啊这个字开始。你们若是记得我在几个礼拜前啊讲到雅各书前面第四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啊，也是从用这个 嗨，这个感叹词开始，是表示出一种伤感、惋惜，甚至有一些不满的意味在当中。无论是前面的第四章，或是在这里，雅各都是用这不满的一个感叹来引起听者的注意。在第四章的最后，他是批评商人过分自信的为将来做计划，而现在呢，他是批评富人把钱财当作偶像来跟从。那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一章在第五章，一个是在第四章，都是结构好像有点相似，都是以嗨来开始。但是这两段经文中的说话的对象及语气具有很大的不同。在第四章，雅各的对象是信徒，特别是信徒中的商人。我怎么知道他是对信徒讲话呢？因为在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中说，雅各呢还在那里勉励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要说什么主若愿意，表示呢他们还是认耶稣为主的。所以呢，在那里雅各虽然一方面指责他们的错误，但在另外一方面呢也告诉他们应该走的方向。而第五章今天的经文不同了，在这里呢雅各的对象是有钱人，而且是不信基督的有钱人啊，所以我们当中若是基督徒你可以稍微得到点安慰啊，不是对你讲的。我怎么知道他们是非信徒呢？因为呢雅各在这里的语气非常负面，一点没有鼓励，完全是指责，不仅是指责，而且是彻底的、严厉的，而且带着尖锐性的指责。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很多地方，当先知在代替上帝发出指责的时候，他们的语气跟内容常常是非常严厉的。举个例子说，当先知阿摩斯指责在安逸生活中的以色列人时，他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责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们的宫殿，然后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你看这是多么严厉的警告。第五章这里的富人可能是地主，因为后面第四节提到他们有工人给他们收割庄稼，有工人给他们收割庄稼。雅各警告这些不信基督的地主不要太得意骄傲，反而应当像第一节所说的应当哭泣嚎啕啊，因为呢马上会有灾祸临到他们。这里中文圣经最后一句话是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将有两个字没有完全表达出在时间上的急迫性没有表达出在时间上的急迫性。按照原文的动词时态，这个苦难不是在未来才会发生，而是已经在来临当中。所以最后这句话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若是翻译成苦难正在临到你们身上可能比较合适。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养尊处优的富豪是我们都应该羡慕的，为什么他们要为自己的财富嚎啕大哭呢？的确当人看不到自己即将来的结局时，他不会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因而他不会需要知道认为有需要从神那边得到帮助。但是神呢会借着先知或者其他的人来提醒他们举个例子好了，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的上，旧约中说到在大卫的时代有一个名叫拿巴的人这个拿巴呢非常富有，他拥有好几千头羊，但是每年从羊身上收集的羊毛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可是拿巴很小气，有一天他因为小气而得罪了大卫，搞得大卫非常恼火，大卫就召集了部下，拿了刀准备去杀拿巴。好在拿巴的妻子叫做亚比该，亚比该知道了 这件事、亚比该是一个聪明人，他就在大卫要来的路上拦截他，用一些礼物，用好言好语把大卫劝了回去，没有去杀拿巴。可是这整个过程拿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还在那天晚上在家里大开宴席，自己呢喝得酩酊大醉。等到第二天早上酒醒了，亚比该那个主编的图才来跟他说，把前一天要发生的事告诉他。拿巴这才意识到他自己的生命处境是多么危险，当下吓得半死，可能照今天的话讲呢，就是心脏病发作了，所以呢没几天就过世了。这个例子呢提醒我们，四大以钱为傲的有钱人，若是一心紧紧地守住自己的财富，那么这些财富终会成为他们的咒诅。圣经上不但有这样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呢也是在今天仍会发生。我们都听过这个穷的只剩下钱这句话，穷的只剩下钱，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拼命追求金钱的时候，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失去了一切，家庭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能够交心的朋友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金钱。在这时候呢，金钱也不能给他带来满足，只能带来痛苦。回过头来说，其实金钱也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了金钱我们就不必担心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像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年纪大点的人，像我一样年纪的人，我们无论是生长在大陆或者生长在台湾，我们多少在小的时候都会经历到尝过那个穷的滋味，是不是？我们都尝过穷的滋味。那记得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冬天很冷，若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能够在学校里的小店小店呢我们在台湾叫做福利社若是能在福利社里买一碗热乎乎的鱼丸汤来喝，那是该多么好。可是呢我那时没有钱，我所以呢只好在旁边看着其他那些有钱的同学，他们买了鱼丸汤来喝，我只有在旁边流口水羡慕他们。所以说呢，金钱是好的，有了钱可以增加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甚至说一个人就是拥有了很多财富，这财富本身也不是罪。圣经中有许多富人的例子像是属灵伟人中的亚伯拉罕约伯跟大卫等等，他们都是拥有很多世上财富的有钱人。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也有很多有智慧的富人，像是巴菲特这个叫做 Warren Buffett， 还有比尔盖茨Bill Gates 这两个人呢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首富。但是他们却不吝啬，巴菲特承诺他要把他财产的99%都捐出来，比尔盖茨呢说他的遗产不留给子女，全部要捐给社会公益来用。那这两个人呢不但自己捐出来，还联合发动其他的亿万富翁来参与，要他们呢也承诺呢捐出至少一半的财富来做慈善工作。那目前呢估计已经有100多位这些超级的富豪参与这些事工，他们总共的承诺呢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就是$300 billion。 那所以像这样热心捐书的富豪，他们不是雅各在这里指责的对象。因为呢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 雅各所指责的富人，他所指责的有钱人，他们是以不义的方式得到财富，而且呢是自私的囤积财富。他们可以说犯了四种罪。第一呢是无用的囤积，在下面的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呢是不义的压榨，在第四节。第三呢是自私的花费，是在第五节。最后呢是残忍的夺取，在第六节。下面呢我们就要看看这四样罪的细节。首先呢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说到，这些富人只知积攒钱财，他们甚至囤积到了个地步，他们的财物都坏了。这里财物坏了的意思是指的东西放了很久就会朽烂。在古时，我们想到这是在古时2000年以前，若是把收成的农作物放得太久，就会腐烂不能吃。那时候的衣服放了太久也会有虫子来咬，被虫子咬了就不能穿。这些呢都是形容财主没有将所拥有的东西好好使用，连他们囤积的金银都长了锈。我们知道金银是不会生锈的，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容，表示呢财主只是囤积金钱，却没有发挥金钱应该有的正常的用途。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不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主耶稣是要他的门徒善用他们所拥有的金钱，做一个神的好管家。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管家的观念，我们信徒呢就不会把所拥有的金钱看为是属于自己，反之呢他们会把金钱看为是属于神的。那在雅各的时代没有银行制度，所以呢人呢不能把钱存在银行里他们呢能够囤积的东西呢多半是会朽坏的衣服或者是农作物，或是呢会被小偷偷走的金银。那这样的情况中呢仍然继续不断的来囤积呢，这是一个不智慧的做法。这样的囤积的结果呢不但不能帮助别人，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而当这些囤积的东西败坏时，就显示出呢这囤积的人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就要为没有好好尽到管家的责任而受到上帝的审判。那在第三节的最后，雅各说他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里的末世不是指我们年老了，像我还剩不晓得还剩几年就这辈子就结束了不是指我们人剩下的日子，而是呢指呢主再来前的日子其实末世呢就是在主第一次来跟主第二次来之间的日子呢，圣经上都是称为是末世。圣经说呢当主再来时人人都要受审判，那在审判的时候那些长了锈的财宝就成为那些富人犯罪的证据，他们就要照第三节所说受痛苦，像是被火烧一般。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中提到一位财主，这位财主呢就受到火如此的火烧的痛苦。这财主呢在路加福音16章这样说，他在世的时候呢非常风光，有吃有穿的，什么都不缺，然而他却不怜悯在旁边的一位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因此呢当这财主死后就到了阴间在那里受苦，他在火焰中煎熬，他唇干舌燥的时候还要向亚伯拉罕讨杯水喝。就看到呢一个人在今生的在金钱方面做的抉择可以决定他以后的去处。那这里呢雅各不是反对 人储蓄啊，我们说无用的囤积。雅各不是反对人储蓄，适当的储蓄是个好习惯。今天呢，我们可以为什么储蓄呢？我们可以为了儿女的教育储蓄，我们可以为了将来 年老退休的时候没有收入的时候生活所需而储蓄，甚至我们可以为一些不时之需而储蓄。那这些储蓄都是有正当的目的。那雅各在这里所指责的啊，不是这些正当的储蓄，而是指责那种贪心或者是愚昧无目标的积攒钱财。举一个例子啊，是一个近代例子。在1975年，就是在大约40年以前，在佛罗里达有一位名叫 Bertha Adams 的一个老妇人，她呢因为营养不良而过世。她生前独居，活得很辛苦，常要到邻居家跟人来乞讨食物。那她穿的衣服呢，也都是 Salvation Army 啊，救世军那要来的。她死的时候体重只有50磅啊，就是23公斤。可是她死后，有人在他家里找到2把钥匙，是银行保险箱的钥匙。结果他们去银行打开保险箱一看，发现他居然有100万以上的储蓄。1975年的100万是现在的差不多450万。你们想想，一位百万富翁居然因为是营养不良而过世，这是不是很愚昧的一件事？你们听了这故事可能觉得啊，这是一个人很笨的一个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是你去网上看看，类似的守财奴的故事还真不少呢。我们看到贪心的是人的天性，过分的贪心就会让人做出啊一般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说呢，适当的储蓄是合一的，但是过度无目标的积攒财宝乃是为神所厌恶的。那么到底啊，要有多少储蓄才是合一呢？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是要1万呢？1000呢？10万呢？100万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不是在于数量，而是在于心态。我们刚才提到，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在世上拥有的啊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恩赐，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都完全是属于神，而我们只是这些东西的管家，替神管理。我们有了这样为神管家的心态，若是有这样的心态，无论呢我们银行里的金钱储蓄有多少，我们终究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愿意像刚才提过的一些人，像的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或者是比尔盖茨的做法一样，我们不把这些钱财据为己有，而是呢将钱呢用在神所看重的事情上，像是在福音的工作上，或是呢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那么你呢？你可以想想，你对金钱的心态是如何呢？你是一个管家吗？还是你是一个财主呢？那下面，第四节讲到呢，不义的妇人所犯的第二个罪，啊，就是压榨别人。工人辛辛苦苦的劳力，为主人做事，帮忙这些地主收割庄稼，到了最后地主却要劝切工人当得的工钱，这实在是太不公义了。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呢屡次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欠人的工价，比如说在申命记这里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被 罪便归你的。那时的工人就像今天啊打零工的工人一样，他们是需要每日得到工钱的，特别是穷苦的工人，若是主人当天不给他工价的话，他回家就会挨饿。在那样的情况下，若是地主呢靠着自己的权势一时赖皮啊不付钱，那么这些穷苦的工人也没什么办法，他们呢只有向神求告。啊，这种欺压的行为是极端被万军之耶和华所憎恶，他一定要为受欺压的人伸冤。虽然圣经上这样讲，但历史中以色列人仍然是经常的忽视这些从神来的命令，所以到了新约时代，雅各就在这里再次的提出来对他们的指责。那如此的压榨行为呢，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断的重演。那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很久以前，大约是25年前的《中信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呢一篇读者投书啊，投书的读者呢通常是寄给《中信月刊》有些问题，信仰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要去求解答。那这位投书的女士呢，那时候刚来美国，她急需打工为生，她呢就在教会中啊碰到一位热心的张伯母，这位张伯母呢就介绍她到一间华人成衣厂去上班。这个衣厂的王老板啊也是同一间教会的教友，啊也是同一间教会的教友。那张伯母与这位王老板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说呢，这位女士可以立刻去上班，每周呢工作6天，每天呢工作11小时。现在你们猜猜她一小时可以赚多少钱？你们大概没有看这篇文章，很难想象。1块钱，1块钱，虽然是35年以前，25年前，对不起，虽然是25年前，那时候政府已经有规定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8美元。而这位两位教友他们商议的结果居然只付那个人1块钱，几乎连啊他来工作来回所需要的车费都几乎不够。当我看到这篇读者投书的时候，我真是为张伯母跟王老板这两位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也巴不得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在今天的任何教会当中。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千万不要占弱势者的便宜，因为弱势者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反抗我们，但是神看得见，他会为弱势者伸冤。下面第五节讲到不义的妇人，他们积攒财宝是为了要自我放纵，为了要在世上好好享乐，但他们不知道宰杀的日子已经近了，宰杀的日子就是末日审判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旧约但以理书中讲到一位巴比伦王，名叫伯沙撒，念起来不太好念，伯沙撒。伯沙撒很自大，那时呢他的敌人就是马代波斯的联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已经把巴比伦城包围了。但是伯沙撒王呢那时候仍然找了大臣来喝酒作乐，一点都没有担心。大概呢他以为那个巴比伦城那个城墙坚固，敌人绝对攻不破，或者呢他以为援军就马上会来解围，所以呢他仍然的狂妄的宴乐，还把他先祖从耶路撒冷圣殿里夺来的金银器皿，原来是给神用的，拿出来就在宴会上使用， 大大的亵渎了上帝。那在这个宴乐当中呢，突然墙上出现了好像是人手所写的字啊，墙上出现了这些字啊。顺便我提一提，我们有时候提到说中英文成语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啊，那这个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呢，这就是出于圣经中啊但以理书的这个故事。那当伯沙撒看到墙上的字呢，他顿时脸上吓得发白，但是呢他却不懂啊其中字的意思。于是呢有人建议啊，他呢就请先知但以理来解读啊，但以理就来了。他呢先啊指责伯沙撒王在上帝面前的狂妄，然后呢告诉他那些字的意思，就是呢巴比伦国即将要灭亡，而且要被马代跟波斯所取代。结果真的当天晚上敌军便攻入巴比伦城内，伯沙撒呢也在同晚被宰杀。那在这第五节这里，雅各说呢，这些不义的妇人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藐视神，只求自己的宴乐，却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第六节讲到不义的妇人的第四个罪，就是他们不但压榨穷人，还要把他们害死。那这些妇人他们杀人的手段可能不是直接去杀，而是呢经过法律的途径。雅各书前面曾经提过，在第二章说呢，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显示那时的富人是会利用权势来控告义人，使义人被判死罪，或者呢是在法庭上将穷人的维生工具夺去，使穷人呢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就会饿死。就有点像我们都熟悉的莎士比亚所写的一个剧本，叫做威尼斯的商人啊，不晓得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在那个故事中呢，有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啊，他居然呢要求呢欠他钱的人呢从身上割一块肉啊，割一磅的肉来还债。好，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的细节，但是我们看到呢这种逼人致死的恶毒意念，上帝呢是会审判的。那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呢，他也不抵挡你们。这句话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就看字义的话，就是说呢义人呢虽然被迫害都要死了，他却不抵挡啊。那应该是呢他知道啊，上帝呢一定会主持公义为他伸冤。那保罗呢在罗马书中也教导信徒啊，教导信徒呢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呢神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把这句话他也不抵挡你们当做一个直述句来解释，也是蛮合理的，也有圣经其他地方的支持。但是好像你说是看整段经文，若是用这样的他也不知抵挡你们这句话来做这一段的结束，在语气上好像弱了一些。我们就有人会想，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呢？我们知道圣经呢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标点符号是后人呢根据啊上下文的意思加上的。所以呢若是我们想象这句话的标点符号最后可能不是句点而是一个问号，原来是个问句的话呢，它就变成他也不抵挡你们，就是说难道他会不抵挡你们吗啊，那这样语气就稍微有点不同。或者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思想，就是这句话里的他到底是指的是谁， 是指的是同一野中的一人呢，或者是指的是神？那我们在上文中啊第四节看提到呢，万军之主，所以呢这里的他也有可能是指神。那在雅各书前面第四章提到说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这里阻挡这个字跟这一节中的抵挡在原文中呢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里的他也有可能是指神。这句话呢可能是一个问句，所以我若是这样的思想的话呢，这最后的一句话就变成呢，难道神这位万军之主会不阻挡你们如此的恶行吗？我们把整节这样的念的话就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难道神这位万军之主会不阻挡你们如此的恶行吗？这样子解释所表达的语气最强烈，也可能是这段经文一个最合适的结束。恶人的恶行一定会被审判，上帝若不是在今世就报应，他在末日时必会报应。这不但是雅各给所有恶人的警惕，也是给我们当中若是我们有受被人压榨的人，我们在这时候也会得到安慰。好，那我们回顾今天这段圣经，我们看到呢这个对象，我们说虽是当时不信基督的有钱地主，但是呢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仍可从这一段经文中呢学到一些功课。什么功课呢？第一，富裕不是福气，要以管家的心态来赚取金钱，并使用金钱才是有福。第二，无目标的积攒钱财不是明智之举，我们要常常思想如何运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第三，不要在金钱上亏负人，特别不要在金钱上亏负弱势的人。第四，神是会伸冤的，神会替被压榨的人伸冤，他会审判行恶的人。第五，我们若是在被压榨的情况当中，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神的应许中得到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都不像当时的地主一样是有钱人，但是我们都可能在使用金钱上有缺失。现在你可以思想一下，你在金钱上有没有得罪神？你是把金钱看为是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神吗？你没有想到如何将神所托付你的钱财好好的保管吗？来用在他的事工上吗？你有没有在金钱交易上亏待其他穷苦的人呢？好吧，我们就为这些事来祷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赞美你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属于你的子女，你要我们同样的公义，以赐我们有各样的丰富，生活中的丰富，你让我们生活平安。但是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今生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只不过是你的管家，替你保管你所托付我们的一切。主啊，你就赐我们一个认识到自己是管家的心态，让我们愿意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想到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们就照你的旨意来使用。特别在金钱上，我们不要让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别人的需要，不是只顾自己。我们也想到你的意念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 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照你的旨意过一个有福的生活。谢谢主，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诗歌啊。